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
哥，今天你看脖子上戴的、手上戴的这些东西，你看到了没有？
通通都是捆绑啊，罪的锁链，从世界来的。啊，法老的权势。
对的，今天为了要、
撒旦的咒诅，还有什么？
好
的，大淫妇身上摘下来的什么东西？亮晶晶的，不成体统。
我是为了今天的节目，你就到处去收集，对不对？
收集到什么？
这些东西拿来给蒙哥看了、啊，就是现在大家最热门在讨论的。你看，黄澄澄的黄金呢、啊？
嗯，
最近这个金价暴涨之后又小跌，那大家呢都一片的这个哈、啊，非常、
欸。它在跌了吗？我还不知道它在跌。
又小跌了一点呢、啊，哎，又小跌一点。
哦、真的啊、
哎。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为什么这黄金到底哈、啊，现在是不是在这个乱世之中保值的最佳的这个哈？啊哎，这个投资标的物啊，哎，这个小贝已经遇到很多人在问小贝这个问题，偏偏小贝、
哦、小贝决定到节目里面来，这个
我一次回答完，这样
造福大众，
好不好？我第一个我又不是专家，第二个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黄金，对不对？哎，只能把一些历史上面的事情、
你到底有多少？你先跟我们讲，你存了多少黄金，先给我们做一个指标嘛。
讲的是黄金，就真正真的黄金呐、
啊。我知道啊，
真正
我知道你投资军火生意啊。
其实投资军火生意不要乱讲，对不对？现在这个题目还算是蛮敏感的，对不对？那个军火买卖事情，特别是啊，什么台湾来的这种，哎，那都有一些黑幕内幕在里面，哎，对不对？哎，不像这个伟大的祖国，对不对？武器从头到尾都是自制的，那就没什么问题。
对，
你要跟外国买武器，那当然就是啊，会有一些啊黑幕在里面。
那当然，你现在只基本上只卖了一艘潜艇，还试着买一艘航母，还没买成，对不对？
航母，
航母，
其实就有点讲，就第一个说金价为什么会这么贵呢？对不对？
而金价为什么会这么贵？好，
十年来一直涨，而且这过去的两年来
有十年吗？涨了十年吗？
好，以整个长期来看，金价是整整涨了十年了。啊
哟，那你还真是挺有研究的，好吧？
但是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是暴涨啊！
这个我有听说，因为
暴涨，
收音机上都在做广告说你要买金子啊，买金子啊，这样。
对呀、啊，所以那金子会见涨价这么样原因，讲起来呢，就是三个国家害的。
三个国家，第一个是玻利维亚，
奇怪，跟玻利维亚有什么关系呢？啊？
他那个老兄不是他要把他所买的金子从英国全部运回去那边？
他才多少？就这种等级的国家，他才有多少金子？
他才多少？听众朋友，你听听小贝的口气，他才多少？那你有多少？
我没有多少，我现在讲的这个三大户才是重点呢、啊，对不对？
啊，
哎，
第一户当然是中国啦，
对，中国跟印度嘛，这个前两名，对不对？中国跟印度自古就是非常酷爱黄金呐、啊。这是有历史典故的，就是
什么样的
就讲中国来讲好了。中国，你看它的历史的话，你只要看先秦的东西，还有到一直到汉朝的东西，你发现到哎，那个时候的这个皇帝啊，或者说这些诸侯啊，他赏赐这个，例如说他的这些谋士啦、啊，或者做的事情很成功的人，他每次赏都是千金万金在赏的。
哎，等一下，他那个时候中国这个黄金从哪里出产？你有没有研究？
中国自己本身有产黄金啊。
在哪里啊、欸？那时候在哪里？
这个确实的地点啊，小贝现在手边并没有资料。但是呢，中国呢，其实在整个全世界来看呢，中国的黄金产量并不算少。
古代的中国版图不大，就是黄河流域啊，欸、
对
关中那一带、啊。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其实古代的中国很早就跟外国有贸易啊。哎、只是大家呢，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是中国，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念那个历史、啊、很少在这上面东西琢磨，
因为是那个、根本就是骗人的历史。因为我们世外桃源之所以做了这么多年的广播节目，从开始做就是说中国是从西方迁来的，而且中国的亲家是放羊的女子，所以我们一路上呢这个商业很发达，
其实是不是这个怎么人家说什么发现丝路好像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胡扯、
哎、对呀、啊、其实一直都有在
胡扯
有无啊。中亚这一带、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黄金呢、啊，所以中国的汉代之前呢、啊， 黄金的流通是相当多的。你看一些什么战国策啊、春秋，他们这边在讲一些啊，例如说呢，他们在这个赏赐的时候都是黄金啊。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你又没有看到说哪边有金矿，是不是？
对呀、啊，其实也
可能都是进口货。
金矿其实有一些，其实你不要看现在的云南那一带啊。
那个时候中国根本还没到云南呢、
那个时候虽然算叫他们蛮夷戎狄啊，可是这些地方呢，这些那个时候觉得化外之地，其实他们很早就有产金子、啊。中国其实很早就跟他们有贸易在，所以呢，中国那个时候的金子啊，其实本身呢，在汉代之前的金子是非常多的。但是后来呢，你就知道中国人一旦发现战乱，这个流通在外面的金子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大家都收起来，带着身上就跑。
所以中国呢，就变成是一个很早就是一个以银子来当做交易的银本位制的国家。
哦，原来就是说黄金要留起来，银子还可以稍微出去转一转。
银子成色差一点，大家无所谓，因为是拿来流通嘛，对不对？
就跟美金留起来，人民币出去转一转是一样的意思。
这，你不能这样比了，对不对？现在金子银子，人民币是金子啊，你要搞清楚。所以现在我再稍微讲一下中国的历史，是有因为有这个缘故在。所以呢，金子大家都留着或者埋着，或者呢，一旦收藏了就
埋着。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这家
是西施跟子贡是吧？
不用讲到子贡，那就讲子贝就好了，好吧？小贝的血淋淋的例子。
哦，小贝血淋淋的历史，你现在家里面还埋有黄金，但你上个房子卖掉忘了挖出来，是不是？
现在绝大部分家里，你要是还有一点点金子，那无外乎是你大概结婚的时候啊，人家那个亲戚朋友啊。多多少少送你一点那个小小的金戒指，或者你生了孩子之后，你长辈给你打一点小小的金锁片啊，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不是很少人刻意真的有钱去买金子蹲在家里哈，绝大多数
这样子。
想到小贝那时候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是结完婚，曾经非常的惨淡啊，日子快过不下去。
就把你的金结婚戒指给他典当，
想要这么做也不过就几个三五个，对不对？爸爸妈妈啦，对不对？两边的父母，有一些比较再亲近一点的阿姨们给的。
是，那时候还不认识蒙哥是吧？
还不认识蒙哥。那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说，反正这个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是吧？
把它给卖了，我们换一点这个现金，我们真的是也要用啊，对不对？
那你太太说什么呢？
绝对不可以。你都留着，那是人家的一番的心意，对不对？而且那个就是将来我怎么样，我们有孩子，这个要留给他们，这个是要传下去，绝对不能动它。我这个绝对不是，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所以
你讲这有没有经过你太太同意啊？
我没经过她同意，但是我想这个播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好，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我也不觉得我太太有什么错啊。但是这个很多人的想法都是这样，老中啊，金子只能进不能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样情况之下，
这样一个重点是
这个重
金子只能进不能出，
进不出啊！
听众朋友要记好，
在这个大中华圈啊，或者说有华人圈子啊，这个金子呢一进去就没了，一进去就没了，所以像一个无底坑一样。所以呢，我说历史上呢，汉朝之后，中国慢慢就变成是就是用银两了。那银本位制的经济体呢是非常的脆弱，因为它的价值波动很快。所以为什么呢？我可以说这个牵扯到为什么中国虽然在宋代的时候曾经是全世界文化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宋朝的这个荣景啊就撑不太下去，后来的元朝呢发现这个问题呢，所以元朝就大量发行这个纸币啊。就全世界我们说最早，你自己以前就节目也讲过，元朝的发行纸币就是要试图要来挽救这个银本位制的问题啊。曾经发达一阵子，但是呢偏偏呢这个发行这个纸币的准备金啊，你也必须要是黄澄澄的金子啊。但是
金元券一样的东西
啦，但是那个时候呢又还是用银子来支撑的，所以这个本身的这个钞票的价值就不稳定，所以后来元朝的亡国事实上是通货膨胀，不是那个朱元璋那个老和尚啊。
真的啊。
这个其实所以我说呢，金子的问题呢其实牵动了全球的历史啊。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这现在大家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三个国家，美国、中国、印度，中国跟印度除了人民喜欢收集黄金，现在有钱之后，而且呢中国政府跟印度政府非常清楚的一点，知道 你要这是世界上的经济值牛了、嗯、你的国家的黄金准备金必须是输赢
的、
啊、不然你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名的经济体的、
嗯啊、因为以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啊、我们就拿美国来讲好了，对不对、嗯、美国为什么二次大战之后一番变成全世界最强势的国家、嗯、
因为希特勒的黄金被他们收到这里来了、
啊、这二次大战之后美
真的、啊、
拥有全世界 80% 的黄金库存都放在美国，所以当时候英镑慢慢被美金取代、哦、为什么？因为美金那个时候讲得非常清楚，35元的美金可以退换一盎司的黄金，他就定下了这个规矩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嗯、美金跟黄金就完全是一样的东西嘛。
美国拿到这么多的黄金是因为大家都把黄金放到美国来呢，还是因为美国从这个欧战的时候撤退的时候带了很多黄金回来，你知道吗？
想想看嘛，这个马歇尔计划对不对，美国就援助了很多的国家、嗯、难道其他这个国家他们这个欠美国的这些费用难道不需要用黄金来质押吗？而且你不要忘记美国的黄金本来储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相当的数量，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称为、嗯称这个加州的大城三藩市其实叫做旧金山、啊、美国是一个也是充满黄金产量的一个地方、
嗯、
美国经过100多年的自己来挖这个黄金，外加上那个时候世界各国都需要援助的时候，就大笔大笔的黄金就库存到美国那个时候来了、
嗯、
所以拥有这 80% 世界的黄金准备金马上摇身一变变成全世界最强的经济体，他发行的货币大家都要，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其实一看到这一点，现在有钱想办法就是赶快来买黄金，你也要买他也要买，当然需求一增加那当然价格就一直飙涨起来了，对不对？价格越飙涨美元又疲软，又觉得黄金更有价值更要越买，那价格是不是又越更高呢？嗯，
好，那现在要买黄金的听众朋友请打电话到你这个讲的这一套跟那个电视上的电视收音机上的卖黄金的不是一模一样吗、
你只要卖黄金、啊、对不对你就请打1800
这是干什么
其实呢黄金说实在话我们老中就有个特点只买不卖、嗯哎，所以你卖黄金的、
哎，
我们都觉得你现在看到高价在卖黄金，觉得非常的不耻啊、嗯，对不对？黄金、嗯、本身，黄金是有魔力的啊。
嗯，
世界的各大宗教，黄金
是
都是他们的首选，不是吗？你看到哪一个哈？不要说别的了，你包括这个回教、佛教，嗯、他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屋顶，他们的神像、嗯、啊，这是黄金的这个。金箔的包装或整个都是黄金制造，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那是因为它不会生锈啊，对不对？你弄个银它难变黑了，说从白种人变黑种人这不行啊，你弄个铜了它生锈了变成绿人了这也不行
啊。黄金的魔力就在此啊，远古的人类、当他们发现到这样子的金属的时候，
你这种进化论的说法，你这个就是进化论的说，什么叫做远古的人类？神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有黄金。
对啊，当然有，那这个就是远古的人类啊！你我一讲到远古，你就反射动作那么快。小辈的远古不过就是六七千年，
六七年，
对啊，现在年纪大了，六七年的事情好像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个所以你不要误解我在讲那个什么，好像是对不对？那我们再
说，就是一个原始人，北京洞人，他在砍柴的时候掉到一个洞里面，一看，哎，怎么有亮晶晶的东西？带回家慢慢知道说这是黄金，是吧？
你不要说这种什么，所以早期其实这个人类里面呢，有一些民族还真的不知道黄金的价值的。
哦，真的、啊？哪一个民族？你赶快去讲一讲。
你的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这个美洲的印第安人呢、啊，他们原本都不知道黄金的价值，哎，所以
有这样说法吗？
哎，是啊，你看印第安人装饰品，你现在去看，几乎没有金子做的。嗯、其实印第安人所在的地方是有产金的，甚至有沙金的、啊，河里面都有黄金的、啊嗯。哎、嗯，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这些早期的探险家进来，看到哎呦，这边原来是有黄金，高兴的要命，想要一直跟他们交易，他们都搞不太懂，嗯、为什么你们要这种亮亮的小石头啊？他们也搞不懂、嗯、印第安他们要的只是这个 buffalo， 他们只是要野牛而已，所以呢、嗯、有时候很早的这个入侵者其实就是尽量要维持他们野牛的供应呢，其他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这样，哎，
哎，哦，这样子啊，
哎，也算是背
小背板的历史，哈哈。
那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讲这是黄金改变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呢，哥伦布为什么要找寻新大陆？
为什么要找寻新大陆？因为他要把天主教传向这些印第安人，对不对？
有的，这其实他有三个 G 的目的 ，3G 哈，这个 3G 不是你那个手机那个 3G 啊，他就三个 G 的目的。第一个就像你讲的福音嘛 ，Gospel， 哎，
哦，
第二个是宣扬神的荣耀 ，Glory，
真的，啊。
第三个 G 就是黄金 Gold， 啊，为什么英文字里面就有一个字？他跟我们的神 God 是最接近的。
哎呦，就是小贝独家发现是吧？
是我独家发明啊！哎，这就是在 God 里面再插一个长长的东西，它就变成了金子。就插一个 L， 就变够了。这一大发现呐，啊，哎，黄金啊，事实上在啊，这个哥伦布要来新大陆，他也是要为他的女王找这个黄金呢，啊。哎，对不对？
我们讲到这里需要稍微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西班牙人啊，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啊，跟我们基督徒所传的这个福音是不一样的哈，啊。哎，他们传那个福音呢，可以说比回教还要狠呐，啊。
嗯，祸因这样。
那个真的是祸因，他们这个是西班牙王是当时在中世纪的欧洲最护卫天主教的。
嗯。
哎，他们就是为虎作伥，拿了异端裁判，最狠的就是这个。后来五月花号他们为什么要冒着很大的风险，都已经到了秋天了还要往美洲航行，就是因为有一个谣言出来说西班牙王要和荷兰那边要结亲，这一结亲他们活不下去了。
对
啊，因为西班牙人对这个不信的人异端的裁判呢是狠得不得了，这些人到了美洲，那带给美洲印第安人的祸害那真的是罄竹难书啊。
对呀，啊，哎，所以呢，他们真的是有这个，那个时候真是有这个黄金的需要。所以你说黄金怎么不是主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呢？没有为了黄金呢，啊，哎，他可不会发现新大陆啊。这个西方的历史啊，哎，我们知道一开始雄霸整个哈这个全世界的贸易也是哪一国人？
这当然是中国人呐，啊，不是吗？
哎，对，我是说海路上面的好不好？
哦，海陆那阿拉伯人呢，啊？哈，
你这样讲也对了。阿拉伯再晚一点呢，
啊，比阿拉伯再晚一点的当然就是老鹰啊这些。
比阿拉伯人再晚一点，
葡萄牙，
葡萄牙人开始，
啊啊。葡萄牙人啊，终于。
葡萄牙人呢，他一开始呢厉害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呢？他到处到他这个地方去收购香料，
嗯，
香料呢，他能拿到各个地方去卖，卖到钱，一般的钱或者其他的物品。他在拿去跟美洲的印第安人呢换黄金，哎，然后黄金呢就再回他们这个葡萄牙去了，哎，每次是不是储备了很多黄金？
所以他们一艘船就像全世界这样绕
这样的，带着黄金回去，出发，他们根本都不是从他们国家带任何的物产，就是一路跑到 A 这个地方搞一些，或者骗一些或抢一些货物，然后再到下一站去卖，卖了那个货再拿到人家愿意出高价的地方买换，最后换黄金换回他们的王室，哎。很聪明，西班牙呢后来接下来也学会了，西班牙呢，嗯，也是这么做，也是呢，嗯，谁占到黄金的命脉，特别是西班牙后来呢把南美的墨西哥啦，嗯，对不对，金矿银矿都占住之后，哎呦，西班牙也就取代了葡萄牙成为做世界第一强国，也是因为
这个葡萄牙有没有这个福建省这么大，
哎，葡萄牙大概差不多吧，哎，大概差不多，所以人家就是有办法，这国土的大小不是重要，重要是这些商人们他们就出外有没有那个狠劲拼劲啊，对不对，哎，
对对对，就假如全中国只剩下浙江一小块照样发达，对不对，
哎呀，中国只剩下浙江一小块，全浙江只剩下义乌一小块，哎，
哦，义乌是什么地方啊，
哎，
听起来很熟悉啊，
对啊，或者说什么温州人，那就反正就是靠他们就好了，是不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呢，他们之后，那接下来取而代之的就是什么？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有样学样啊！
哎，东印度公司不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吗？
没有啦，荷兰建立的。
哦，真的，
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啊！哎，
这蒙哥真的是好久没跟小贝做节目，越来越发现说没有跟小贝做节目就没办法展现。
荷兰那个时候呢，在海上呢有1700艘船只在印度洋跟远东地方活动，
这么多 啊！
你看台湾也都给他们占据了，是不是？ 那他们呢？他们呢也是一样哦，他们的贸易呢就跟战争一样在打一样，对不对？
嗯，
他们也是从这个地方换到一些货品，拿到高价的地方去卖，卖了之后呢，再看哪个地方黄金相对价格比较便宜，再把它黄金买回来，然后也是大笔大笔黄金运回他们西班牙。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贸易最喜欢拿的就是西班牙的金币啊，因为包括后来我们以前做过节目讲到，美国初期的时候没有用自己的货币，还是用西班牙的金币在流通呢。
对对对，现在是捞到一艘沉船，就第一个要去找里面有没有金币，是吧？
就是西班牙时期，
这么回事。
那个时候或者是荷兰留下来时期，那个时候用的这些金币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够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说呢，谁抢到了黄金的命脉，谁拿到了黄金的这个这个囤积，他的货币或者他的贸易能力就在世界上能够居首位啊。所以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抢到了这个先机，过去五六十年一片的荣景，现在哎呀地位开始动摇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假如说全世界黄金 80% 都从世界各地像珠像这个百川归海一样流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的话，那么你也不要再做什么航空母舰了，对不对？你就
航母不需要做了，
你就发行一种新的货币，你不要叫它什么 RMB 人民币，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全球化，对不对？你就讲到一个什么金元券呢、
听得很吓人、
讲到这个金元券，那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民国时期的历史，对不对？
你又来，这我们节目已经讲过了，很多人不同意你的说法了，人家听就生
气。民国是出了一个伟人，对不对？就是王
叫做
武，对不对？
你又来了，这老先生，你让他睡觉不行吗？
王云武是不是基督徒啊？好，我
稍微小心一点。
总之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带出这一点了。这个黄金真的是大家要，不但是人民要，现在是国家都要。国家也要，人民也要之下，你金价岂有不涨之理呢？很多经济学家已经预测，金价看涨$2000一个盎司，根本就是指日可待啊！今年就会发生了、
今年就会发生啊！
很多人这样讲，因为只要美国的经济维持疲软了，那我问你。放着大把的钞票，以前是可以拿来美金来库存或美金的存底、现在美金就不稳了、那你还有除了黄金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对不对？
你可以变卖一切的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为你留在天上是虫不能出贼不能进的地方。
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之外还有没有说别的、就没有嘛，对，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属于这个之外，你刚才建议那个之外的人嘛，所以我现在在讲一个现象，并不是告诉大家要怎么做，对不对？这是一个福音的节目，我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人听了，你知道，听你讲到现在大家都已经去买金子去了。
我没有，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叫大家去买哦，我只是说
你就高，就是高在这个地方。
问题是金子这个东西，你在买的投资者他们心里有一个想法，它又跟股票不一样，对不对？股票呢跌价之后呢，它就是一团废纸一样，对不对？或者是公司倒闭就废纸了嘛，对不对？金子呢，就算你跌价，它还是金子，对不对？
还是金子，对
啊、而且那个东西摸得到，对不对？拿得到，发生什么危机的时候还可以拿着走。放在身上就是这个包袱一拿，就像你的细软一样。你看那些越南人也爱金子爱的要死啊，对不对？休斯顿我们就可以看到金店大部分也是越南人开的，越南这个金子店或者越南人开的店，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好像一幅画挂在那边，但它不是画，对，它背景是红色的绒布，然后上面就是一些金子粘在上面。他们爱金子爱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当年他们离开啊。这个他们国家的时候，海上的难民为什么人家愿意载他？为什么这些海盗愿意手下留情？就是看他身上带的那些金子，对不对？所以金子对我们亚洲人呢、动乱的国家、不信任的世代、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魔力呀、大家就要，
就是无论是穷的时候、富的时候、战乱的时候、太平的时候，都要什么
呀？都要金子。穷的时候不敢卖，对不对？有钱的时候又想买，
买
在一蹲。又怕人家发现，说越埋越深，然后死前就要告诉你的孩子说，爸爸他有多少的金子挖在留在什么地方，寄在蒙哥那里，这样类似这样的话。
然后三个儿子就出去拿着铲子先把对方打死了，继续挖。
你的金子而发生的事情呢，也这个是层出不穷啊，对不对？像多少的电影片都在拍，为了要抢这个纽约曼哈顿他们那个中央银行下面库存的那些金子，对不对？
那个我倒是看过，那个蛮好看的，是真的是蛮好看的。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金子在下面呢？ 对不对？答案是那是真的啊，几百吨的几百吨的金子是存在那下面的，不过那一些不是都是美国的，来有些外国寄放的，哎，真的在那下面呢啊！听众朋友啊，你要是有本事知道怎么样把它拿出来，就请打电话28。
好了，那你今天这个替金子做广告做到现在，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听说这个哈、尊夫人开了一家金店，是不是？
是在想说，其实金子跟我们的这个历史有这么深刻的关系。啊，对不对？各个朝代的兴衰跟金子也都有关系啊。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呢，这个金子啊，有人也批评说，哎，你们基督徒说你们都不爱财，哎，你们的神也很爱金子啊。你看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圣殿呢、啊，对不对？所罗门王用了多少的金子上去？所罗门王还甚至于有人就说，就是因为所罗门王开了那个例子，他开了什么例子呢？他的这个座位整个都是用黄金象牙去做的。就是因为后来有了这个例子，才导致呢，这个波斯帝国啊，他们去打这个希腊的时候啊，波斯帝国啊，不晓得是大流士还是居鲁士啊，他也是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甚至比他更金碧辉煌的一个这个椅子啊，这个龙椅啊，上面也是呢金碧辉煌，人家说就是从所罗门王开始的。就是这个这么爱神，就是都把这个弄得这么金碧辉煌，还不是你们的神就是爱金子，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指控要怎么办？
这金子能耶和华造的嘛？这谁会做金子？只有耶和华会做金子啊，对不对？这是他们有什么爱不爱的？他认见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他没有说哪个比哪个好。建圣殿的时候，建会幕的时候，哎，有一个不能朽坏的东西，他要用来做代表，就是用金子来。
所以金子就是不能朽坏，亘古永存。所以金子就是那个 GOD 再插一根线进去。
好了好了，听见你的亮光了，听见你的亮光了，对不对？但是有圣经上两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比金子更好的东西。
哦，知道，那就是钻石嘛，对不对？你参加一个会员，人家说黄金卡啊，上面什么？哦，我知道白金卡，白金卡上去就是钻石卡了嘛，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讲过，以前钻石在中国是不值钱的，没颜色。你听听看嘛，我们把它叫钻石，属石头类的，不值钱的。
因为它的技术、
不漂亮、钻石是到了犹太人手上，他给你雕刻出来了。
对，那
钻石
雕工才有办法出来。
那圣经上两件事情跟金子绝对提到有关系，一个是代表神啊，神的话是比金子更可羡慕，而且比极多的精金更可羡慕。他给你一个金子，是告诉你说还有一个比金子更好的东西。施恩座是金子，但是施恩座要是神不施恩的话，没有用的。施恩座的金子上面要加上羔羊的血，神就从他中间跟我们来往，跟我们见面，对不对？
哎呦，照你这么说，哎，这个神给我们金子，大家看着就喜欢，原来就是为要证明有一个东西比这个还要更好的。
而且呢，这个圣经上还有一个应许，他说你们的金子会长了锈，来证明你们的不是。我们认为金子不会生锈，其实是错的。有一天神要让我们的金子长了锈，这个长了锈就跟叠加是一样的，你的钱囊要挖了窟窿。
哦，对对对的、金子叠加，不过也现在来看会叠也是有限的，
你先慢叠加好吧？你现在来看，你把时间再拉长一点来看，再拉长一点。
哦，当然你长期来看的话，金子人家就说嘛，对不对？人家一盎司35块钱，这个价钱离我们现在并不很远了、
是啊，
一个盎司35块钱，这个价钱离我们现在是几十年的事情而已了，对不对？那现在你看涨了几倍了，对不对？几百倍了。
那时候35块钱，你现在2000块钱也差不了很远嘛？
这样还差不了很远了、
你现在的2000块能够买到那个时候35块钱的东西吗？
这个那当然了，你要连通货膨胀一起算下去，那当然是啦，还是蛮不错的啦。
好了，
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我只把
你不是我知道，听众朋友，小贝今天做节目绝对没有要鼓励大家去买金子的意思。OK， 好不好？可以了吧？
好，
跟你太太开那家金店没关系，好不好？
你不要乱讲，人家但凡真的打电话来问说小贝的金店开在哪，我与其给人家赚，不如给他赚好了。
对，这是第一点啊，金子到底在圣经里面什么意思？第二点呢，是金子跟我们的将来是绝对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哦，你讲这个就对了嘛，对不对？所以蒙哥虽然你是超脱世俗的、不过你讲这个话还是回到世俗里面嘛。我们将来特别我们的财务上面的未来，就看到这个金子嘛，对不对？要是这个金子我们现在买进来，能够度过我们这一关，这个经济不好的话，将来之后你不管要变卖或是除职嘛，总是。 比较稳当的一个工具嘛，对不对？
对对对，非常稳当，非常稳当。你看这个
就对，对我们的未来贡献太大了、
太大。你要明白，我们所有人类的未来，一定要明白这个金，金子一定要明白，尤其要明白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给你听一个世外桃源的节目，不是。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他说这个地上的君王啊，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了他淫乱的酒。好，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着什么杯，你知道吗？
哎呦，难不成就是金杯啊？
你以为他拿什么？拿个墓碑不成吗？
对不对？不过说实在，这个金杯，它就像你讲，它是神造的一个东西，它拿去给它用一下，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嘛，对不对？
是，没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神造的金杯现在在他的手里边，他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这世上的万族、地上的君王啊，通通要与他行淫，然后是要醉的是东倒西歪，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哎，这东西都以什么来做代表啊？金杯，对不对？
哦，真的啊！
这个金杯是要在世界上人的手里面是传来传去啊。同时，他所喝的东西啊，那女人是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啊。
对，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是不是你就这个金子呢，你不要去做，给它做成杯子的形状，用其他的形式保存下来都可以。用金杯这就不好，因为真的你把它拿来当生活的用品，对不对？有些人很奢侈啊，什么什么马桶都用金子去做，这种不要效法。金子呢，就是你一块一块成长块形或者是戒指形呢，项链形你可以留下来。
是马桶形也是金杯形是吧？
金杯形就不要，因为那个圣经里面讲金杯不好嘛，对不对？
好了，赶紧做结束了，我们节目可以结束了，好不好？第十八章，此后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就因他地就因他的荣耀就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然后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真正送给听众朋友的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哎呦，
那这样一听，那我们就是不要再投入这一场追金大战了啊，对不对？你手上那一些呢啊，假如你觉得变卖也不合圣经的道理，你不就捐给小贝？
可以了，谢谢小贝上来长大家的见识啊。不过这个世界的这个金价啊、股市啊、经济啊，在这里波动不断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小心啊。我们现在是绝对坐在一个可以发财的关口。你眼睛看着它转，第一，不见得哪一天呢你就突然被转到底下去了。第二，将来神的审判肯定跟这个所谓的 global economy 有100%的关系。全世界的人被金子、被贸易连在一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思全部在里边，大家都想怎么样啊？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一发财啊，就引进神的审判，同时天上的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至于在各位听众朋友身上到底应该怎么做，那就请大家自己去好好祷告思想了。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